俄乌和谈只系烟幕，美国头号敌人曝光，暗杀失败，普京手下泄密救咗泽连斯基。唔单止缺粮缺油，美国再爆俄军两大困境，克里姆林宫发核武威胁。台湾右震规模今年最大，余震超150次，史上首次蔡英文安倍晋三视讯会谈30分钟。俄乌和谈领土问题聚棘手，南北极同时出现热浪，科学家震惊，绝对不是好预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交战，但外界注意到美国真正瞄准的焦点实际是中共。白宫发言人沙奇3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俄罗斯作口头谴责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白宫继二月底喊话北京不要袖手旁观之后又一次加码施压。就在沙奇喊话的第二日，3月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在与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举办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希望中国在终止战争上扮演更显著的角色，并成为乌克兰未来安全的保证者。但是中乌早在2013年就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北京承诺在乌克兰单方面放弃核武器后为他提供安全保证。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很明显中共没有遵守对乌克兰的承诺。既然这样，乌克兰为什么再次提出类似要求？政论人士颜纯欧在脸书分析说，美国借住乌克兰战争落一盘很大的棋。俄乌战争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和谈之说从头到尾都是烟幕弹。以普京的性格，宁愿灭国亦都不会投降。乌克兰打到今日，整个国家沦为颓垣败瓦，不加入北约和承诺领土割让来换取停战，这个就意味着俄军还是打赢了。至于美国，就是要趁势追击摧毁俄国独裁政权，之后民主国家腾出手来剑指中共，习近平亦无法支撑太耐，结果就是美国与欧洲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位置。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绝对不会错失。俄乌双方势必打到有一方打不下去为止。拜登的欧洲之行议题可能就包括日后对中共采取什么策略。既然这样，乌克兰可能就是在和美国联手将中共拖入泥沼，与俄罗斯陪绑。台湾政论人士李正浩在《年代向前看》中说，俄罗斯战争进行到现在，北京这一条真正的大鱼才是刚刚上钓。李正浩认为，对美国来说，普京已经输了，因为已经证明俄罗斯没有能力在军事、科技甚至是经济领域威胁美国。现在白宫真正的敌人当然就是中共。站在美国立场看，如果利用这一次俄罗斯的暴行让大家同步站在反中阵营，这个才是重要部分。沙奇这一次终于讲出心中的话，要求中方对俄罗斯口头谴责。未来中共如果作出口头谴责，就输了第一局。接着美国会不会再要求北京对俄罗斯实际制裁？如果中共死不顺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前也都讲得很清楚，会支持提高对中国技术领域的限制，例如加大对中芯国际的制裁。目前北京是进退两难。华尔街日报21号一篇报道亦透露端倪，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话，评估显示在外交、技术、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各个方面，北京是本世纪美国的唯一挑战。俄乌战争不会影响美国将北京视为头号敌人的立场。华尔街日报仲话，据华府官员透露，原本要在今年初发布的最新版美国防战略，虽然因俄乌战争暂缓，但其实决策圈早在去年年底就定稿。即使战争突然爆发，战略报告亦没有作太多更改，外界还是会看到美国将俄罗斯的顺位移到中共之后， 因应上述战略，美国在着手将北京拉入乌克兰泥沼的同时，亦针对印太区域出手。3月20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圭利诺表示，中共已经在南海三个人工岛上部署了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雷达系统、战斗机等军事设施，违背了中方作出的不将人工岛军事化的承诺。这个是相当严重的指控。中共官媒央视军事更在22号在微博透露，卫星观测发现美国海军最大的远征基地南米格尔基斯号在21号延伸南海，从时间上看似乎同阿圭利诺的发声形成配合。俄乌开战以来，多次传出俄方派人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消息。3月22号，乌克兰方面又公开说，一支由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率领的25人暗杀小队，前一日晚上在乌克兰与斯洛伐克边境被捕。英国《每日邮报》引述几乎官方消息说，乌克兰警方21号晚在该国西部边境城市乌日霍罗德成功围捕这支25人的小队。乌克兰情报界人士告诉乌克兰独立新闻社知，该小队手中有一份暗杀名单，除了泽连斯基外，亦都包括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基辅市长克里契夫等人。该情报局人士更透露，乌克兰警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俄联邦安全局内有反战人士泄密，导致行动提前曝光。俄军后勤补给线屡被切断，加上乌克兰这个月初曾经有寒流，当时就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国部队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3月22号，一名美国国防高层透露，美方已经观察到有部分俄军在作战时被冻伤。另外，俄军恶劣的通讯亦都成了一大弱点。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战况通报中指出，后勤补给问题持续困扰俄军部队。除了缺粮缺油外，在士兵个人装备上，俄军亦都碰到了问题。我们已经透过一些迹象发现，有部分俄军因为缺乏防寒装备导致冻伤，因此退出战斗序列。这一名官员亦提到，俄军的通讯品质很差，导致指挥及协调部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亦都令后勤补给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23号发文指，俄军原本预期通过突袭在几日内攻陷乌克兰，因此在通讯后勤等方面没有做足准备，亦没有作出摧毁乌克兰通讯基础设施的作战计划。结果在近一个月的战斗中，俄方加密通讯器材损失超过预期，于是俄军转移偷窃乌克兰人的电话，结果反被监听。文章引述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兼中情局准军事官员米克马尔莱伊讲，军队入面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如果你不能够在战场上交流，那你能够做的就同去露营没分别。战争进展到现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22号对媒体承认，俄军没有实现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目标。佩斯科夫当日接受美国 CNN 访问时，还被问及普京会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核武。佩斯科夫并没有否定俄国考虑使用核武，而是回答说，如果俄罗斯面临生存危机，将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台湾花莲外海3月23号凌晨发生今年最大瑞士 6.6 级地震，启动了国家级警报，之后整夜余震不断，如果全部计算在内，截至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余震已经超过150个。当日凌晨，不少民众在睡梦中惊醒，急忙逃出户外，已经有花莲玉里镇玉兴桥桥梁断裂等灾情传出。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报告指出，震央约位于花莲县近海，震源深度30.6公里。全台湾包括外岛澎湖县和莲江县都有震感。 气象局提醒呢几日唔排除有 5.5 级余震。气象局地震预测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呢个系今年目前规模最大地震，亦系2016年美浓地震以嚟最大地震。根据气象局统计，往年平均每年发生二至三次六级以上地震，但今年至今就已经有三次。陈国昌话，呢一次嘅规模比2018年花莲地震仲大，但花莲地震主因是尾轮断层错动，这次的成因初判是菲律宾海板块以及欧亚大陆板块碰撞的位置没有尾轮断层那么大，又轻而震央，不是在人口稠密区域。陈国昌还表示，不排除三日内仍然有五至六级余震，至于是否还会有六级以上余震还要再观察。日本有台国会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22号召开年度大会，邀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视讯会谈，成为史上第一次。据中华民国总统府脸书官方账号发布的消息，两人针对台日友谊共同克服灾难及共同抗疫、台湾加入 CPTPP、 乌克兰形势与区域局势及确保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和平稳定等各方面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视讯对谈时间将近30分钟。路透社22号发文分析话，俄乌双方虽然已经尝试多次洽谈和平协议，但领土问题可能是最重要障碍。路透社话，试图调停的土耳其指出，俄乌两国在关键问题上接近达成协议，但英国警告俄国总统普京可能会利用和平谈判作为幌子，重新集结俄国军队。报道仲提出俄乌两国和谈面临的几个主要困难，首先就是领土问题。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今年2月21号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但乌克兰官员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俄国吞并自家领土或承认俄国支持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国家。其次，俄罗斯希望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但中立地位应该如何定义目前还未清楚，这个是双方达成协议的第二个困难。综合外媒消息，全球最冻地区之一南极冰琼斯本应该3月开始从夏季转入秋季，但3月18号在海拔3489米的观测站沃斯托克测到零下 17.7 摄氏度，比过去3月的平均温度零下 57.9 摄氏度高出多达 40.2 摄氏度，北极就应该在每年3月达到结冰的顶峰，却在3月18号与南极一样出现破纪录的高温，测到的温度比1979年至2000年平均气温高出 3.3 摄氏度。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科学家马尔对北极高温感到惊讶，表示南北极有相反的季节，南北同时融化的现象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指出这个绝对不是正常现象。韦斯康辛大学气象学家拉扎拉直言，这种现象发生绝对不是好预兆。刚返回南极的科罗拉多大学冰川学家斯坎博斯说，从未在南极观察过这样的事。南极研究员巴蒂斯塔亦都形容，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已经发生了，南极气候学将因此被改写。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